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3月2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印发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自2025年2月20号起施行。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大公连传承能打胜仗敢打硬仗的光荣传统，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用奋斗姿态不断向打赢发起冲锋。
新闻聚焦，2025年第一批次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重点关注，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今天下午推出第九场直播。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专家将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环球军情，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空袭加沙，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维护地区稳定。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就加拿大考虑重新评估对美国的军购计划这一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评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总台军事记者李林、杨磊报道。为推动全军军事体育训练转型升级，实现由以基础体能为主向以战斗体能为主转变，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近日印发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自2025年2月20号起施行。大纲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落实体育强国发展战略，聚焦备战打仗需求，紧贴军兵种部队实际，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重塑我军军事体育训练内容和标准体系，突出任务牵引支撑作战，突出科学训练控制损伤，突出简明实用便于组织，着力提升科学化专业化实战化水平，是各级组织实施军事体育训练的基本依据。大纲训练与考核科目分基本知识、基础体能、战斗体能、实用技能四个部分，其中核心的体能类科目按一加一加 X 体系进行架构。基础体能涵盖全体军人和文职人员，功能定位是促进体能均衡发展，守护身心健康，是履职尽责的体能门槛。战斗体能聚焦兵种专业和特殊战场环境，功能定位是强化部队在特定环境下遂行作战任务所需身体能力，支撑技战术运用，增强战场适应能力。实用技能重在拓展军人的体育运动技巧与本领，功能定位是为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必要的运动技能支撑。大纲在部队试训论证和数据分析基础上，系统设计训练人员分类、考评管理、特级评定等措施办法，填补亚高原、高高原体能训练标准空白，创设陆军特战、海军舰艇、空军空降等兵种专业战斗体能标准体系，规范特殊群体训考事宜，完善缓替免考流程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精细管理理念。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大公连诞生于秋收起义，组建98年来，大公连始终传承能打胜仗敢打硬仗的光荣传统，当好红色传人，苦练打仗本领，在完成重大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以奋斗姿态向打赢不断发起新的冲锋。请听报道，战旗飘扬，英雄连队续写荣光。节目采制，特约记者周凯旋、刘江瑞、陶然。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我连活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战后被红三军授予战斗英雄连荣誉称号，赠大功连锦旗一面。
初春时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大功连在野外演训场上举办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党史教育课，授课人王志伟把大功连的连旗和荣誉旗带到训练场，讲述了连队从秋收起义到屡立战功，再到最早由红军军一级授予荣誉称号的连史故事，让官兵们听得心潮澎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王志伟：
这些故事讲了一次又一次，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感到先辈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使命的无畏担当，对圣战的实质追求，给连队注入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战无不胜的底气。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肖瑶告诉记者，革命战争年代，大功连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战斗300多次，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步入新时代以后，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伍、重大节庆，他们连都把弘扬优良传统、强化军魂意识作为重要一课，通过唱连歌、忆连史、争连旗、搞比武等活动，用连队的光辉历程和赫赫战功帮助官兵打牢思想上的红色印记。
在党的领导下，连队先辈们南征北战、浴血奋战，取得了辉煌战绩，这些荣誉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更要刻苦训练，提升本领，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才能不惧各种风险挑战。今年初，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把无人机先行探索试点任务交给了大功连。刚刚从侦察连调入连队的张淼入伍前就喜欢钻研，在院校读书期间还参与攻关、侦察链信息传输等课题研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张淼一到任就发挥自身优势，带领党员骨干组建攻关小组，在反复试验中先后探索出无人机侦察、打击、协同等各类战法10多条。
作为红军部队的传人，我们既要把战技术水平练精练强，更要把敢打敢拼、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融入到灵魂深处，用优异成绩践行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这不仅是一代代官兵传承不灭的圣战基因，更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擎起的烈烈旌旗。
全队再次组火力掩护。
在前段时间旅队组织的建制连实兵战术演练考核中，大功连打破以往一线平推的作战模式，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多个作战小组立体突击，凭借精准的指挥控制和密切的要素协同，赢得演练的最终胜利，总分位居全旅前列，再一次用优异成绩捍卫了连队荣誉。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胡方林：
对于我们连队来说，合格的标准不应该是我们的标准，真正能打仗的标准才应该是我们大功连的标准。我们始终把创新的作战力量运用到我们实际的战斗中，每天都在想怎么能够提升我们连队的整体作战效能。
从传统步兵到装甲步兵，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融入体系联合，大功连官兵面对新岗位、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能打胜仗、敢打硬仗战斗精神作为连队迎难而上的力量源泉，不断推动战斗力提升，出色完成国际维和、国际比武、非战争军事行动等重大任务数10次，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连、四铁先进单位、先进基层党组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楼强：
自连队组建起，一场场官兵都将能打胜仗、敢打硬仗的战斗精神融入到灵魂深处，贯穿到演训场上，以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随时做好打赢未来战争的准备。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5年第一批次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 军队建设急需紧缺专业，也可适量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但本科为第一批次录取的应届毕业生中择优选拔。报考人员于3月20号至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体格检查、政治考核、考察筛选、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确保招录质量。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问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第九场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推出。活动采取互联网加医疗形式，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打造以直播讲堂、线上问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神经外科和消化内科的4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颅脑创伤、脑肿瘤、脑血管病、阿尔茨海默病、消化不良、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脂肪肝、胆结石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大网友可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央视频号和中国军号“军医来了”活动的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问诊。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组织舰艇编队开展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请听报道。
黄海某海域波帆浪涌，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天柱山舰、大青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正在开展编队队形变换训练。下午1点，舰艇编队接到上级命令，开始对岸上目标射击训练。
战斗突！
伴随着急促的警铃声，官兵们迅速奔赴站位，通过雷达加强对目标的搜索，各舰指挥员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做好主炮射击准备。
报告编者，舰首方向距离15列，发现目标，打开猫群。
天柱山舰率先发现目标，将位置信息同步给大青山舰。随着打击指令下达，各舰相继开火，数枚炮弹呼啸而出，对模拟敌目标实施有效火力打击。海军天柱山舰谭元凯：
面对复杂海况，指挥员迅速研判态势，参训官兵密切协同，精准操控，成功完成训练科目。
我航行海区，有人员落水。
对岸实弹射击训练刚结束，海上搜救科目训练随即展开。舰艇编队协调附近空中兵力开展联合搜索救援行动，舰机双方密切配合，成功将模拟落水人员救起，转移到天柱山舰上进行抢救。随后，直升机在编队各舰多次开展起降训练。海军天柱山舰孙全浩说，在连续几天的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中，舰艇编队先后完成了编队综合攻防、支援他舰损管等多个训练科目，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了有效检验。
此次训练持续时间长，任务转换快，我们紧扣实战，精心设置衔接紧密的科目内容，联合有邻部队采取场景模拟、态势推演等方式，倒逼官兵瞄准短板弱项，专攻精练，强化不同专业岗位协同作战意识，有效提升了舰艇编队融入体系的实战能力。
特约记者齐兴龙、袁波、刘港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3月18号通报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乌克兰局势继续进行了详细和坦诚的意见交流。普京向特朗普通报，19号俄乌双方将互换175名被俘人员。普京表示，俄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方愿同美方伙伴共同制定可行的调解方案，该方案应具有综合、稳定和长期等性质， 同时必须考虑消除危机根本原因的绝对必要性以及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法利益。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双方谈到了乌克兰冲突中和平与停火的必要性，且都同意这场冲突需要以持久和平结束。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实现和平将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开始，以及就实施黑海海上停火、全面停火和永久和平进行技术谈判。声明称，这些谈判将在中东展开。对于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从一开始就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危机，乐见一切通往停火的努力，认为这是实现和平的必要一步。
总台记者李超报道，当地时间3月18号夜间至19号早间，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战机、直升机和无人机等，对加沙地带北部、东部和南部，包括加沙城和汉尤尼斯在内的多个地点实施了空袭。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发稿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这次空袭已导致至少13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当地时间3月18号，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空袭，警告以军行动威胁地区稳定，同时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卡塔尔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导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认为此举公然挑战支持和平的国际意愿，违反停火协议。埃及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此次空袭代表着危险升级，可能对地区稳定造成严重后果。声明敦促国际社会立即干预，防止这一地区再次陷入暴力循环。
约旦外交部当天谴责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侵犯，并强调以色列必须遵守停火协议的所有阶段，如果以色列继续发动袭击将导致地区局势升级，呼吁国际社会履行法律和道义责任，迫使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全面实施停火协议，恢复对加沙的电力供应，以及重新开放用于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口岸。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的新一轮袭击，并且杀害数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行动，称这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罪行的延续，并强调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犯下的罪行负有直接责任。此外，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和沙特、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法国、南非等国的外交部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也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新一轮袭击，并强烈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采取坚决行动，确保以色列在所有阶段全面遵守停火协议。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3月18号，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电视讲话，称胡塞武装成功发射了一枚巴勒斯坦二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他表示，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侵略不停止，胡塞武装将在未来数小时和数天内扩大在以色列的打击范围。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当地时间3月18号，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国防部将裁减多达60000个文职工作岗位，但接受自愿辞职的人数不足2.1万人。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持续扩大。加拿大国防部发言人3月15号表示，将重新审查对美国制造的 F-35 战斗机的大规模采购项目。澳大利亚军方人士近日也表示，由于担心美国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应该重新考虑耗资巨大的奥库斯计划。 针对加拿大国防部和澳大利亚的这些表态，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美国与盟友之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信任危机。那么，面对盟友近期发出的所谓威胁，美国会进行策略调整吗？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你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并一再挑衅要动用经济力量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对此明确表态不会屈服，不仅在国内掀起抵制美国货的浪潮，并且很快波及到了国防领域。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近日要求审查加方购买88架美国 F-35 战斗机的合同。加拿大民众更是以美国卖给加拿大的这些隐形战机有后门，可能构成安全风险为由，压倒性的支持取消这笔价值190亿加元的军购案。伊南教授，在您看来，加拿大此举是为了对美国表达不满，还是另有考虑？
现在加拿大发出这样的不采购威胁，首先当然有政治的原因。你比如说，特朗普反复说加拿大是美国第51个州，这让加拿大从情感上非常不爽。我本来就是你最好的邻居，而且你长期的同盟，你现在想吞并我，那你还要卖我 F-35 战斗机。那 F-35 战斗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新的控制，因为 F-35 自动化程度很高，自动化程度越高，联合作战能力越强，它的这种底层技术越复杂。 F-35 的800多万行的源代码，它这个最底层的数据，最核心的程序，美国不但对加拿大，对所有采购 F-35 的它都没有提供的。所以说现在世界上就传出这么一个话题，叫什么？美国可以一键终止 F-35 的空中行动，你用的方向，你针对对象不合我的意，我可以让你飞机瘫痪，一键叫停。当然这个一键叫停 F-35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说法，现在呢，根据各方的证实呢，并没有这个功能，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北约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空中的信号也好，使用装备的这通信频率也好，你都得一体化。你这种一体化就造成于什么呢？掌握核心技术的核心装备的，它能控制一体化其中的每一个节点。不仅加拿大了，只要成了 F-35 的用户，你都有可能被美国掌握的核心数据所控制。控制你使用的场景，而且你使用的每个场景，你的基础数据，它从它的终端都能够了解到，这也给用户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你是北约很铁的盟友，朋友之间嘛，有些这个制约也能说得过去，但现在是特朗普跟欧洲关系搞成这样，跟加拿大关系搞成这样，那么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你要企图吞并我，你还企图拿这个技术来掌控我，那我是绝对不愿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费用太高了。加拿大这个采购，它是30多年来加拿大空军最昂贵的军购案。加拿大现在财政状况也不是很好，拿出这么大笔钱不容易。再加上我买来一个对方加紧对我控制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说你从财政上也好，你从政治上也好，都有不小的问题。所以加拿大放出话来，重新考虑，尤其新政府上来，新总理卡尼，他就想通过此举呢，宣示一下对美国的不利。
加拿大的相关表态到底能起到怎样的效果？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逼迫美国调整他的军售计划。因为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3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经交付的上千架 F-35 战斗机中，有近1/3销往海外，而每笔交易对美国来说都举足轻重。伊南教授，您认为加拿大此番威胁美国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吗？
因为美国的 F-35 它如果没有众多客户的支撑的话，光靠美国独立它是不行的，那就是肉烂在锅里，所有投入都化成美国空军的话，将跟美国空军形成很大的财政压力，给美国国防开支形成很大的财政压力。它现在必须通过外销，通过向盟友的出售，以机养机，以出售的 F-35 养美国空军的 F-35， 这样呢减缓美国空军的国防财政的压力。所以说当国外不购买的话，那对美国的国防开支也好，对按时装备美国空军也好，都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就是重新对美国不但形成了政治上不信任的压力，而且对美国也形成财政上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些外购款来支撑洛克希德公司继续开发和维持 F-35 的生产，对美国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除了加拿大之外，美国的另一个盟友澳大利亚也在讨论是否可以对美国说不。澳大利亚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近日表示，特朗普政府近期大幅调整对欧洲以及对乌克兰的政策，可以说向盟友敲响了警钟。澳大利亚有必要对未来核潜艇的供应进行根本性审查。同时他还指出，美国当前的潜艇建造速度远远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根本没有能力向澳大利亚按时提供核潜艇，届时拒绝或者延期向澳出售核潜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伊南教授，您觉得澳大利亚政府会退出奥库斯核潜艇计划吗？
澳大利亚呢，退出奥库斯潜艇的项目呢，它跟加拿大还不太一样。那加拿大主要是地缘政治考虑，澳大利亚它占很大因素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国家财政开支也是压力非常大。现在澳大利亚已经向美国支付30亿美元，作为增强美国潜艇工业的能力，以换取呢，到了2030年左右，实际上是2040年，美国可以把3艘到4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给澳大利亚，代价很大，时间很长，而且呢，澳大利亚有没有必要花这笔开支？谁威胁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了？澳大利亚是个岛国，它没有邻国，而且没有强劲的对手。前一段澳大利亚比较感兴趣的什么呢？澳大利亚想当美国的打手，利用这核潜艇就威慑中国，它主要是这个目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美国特朗普政府不断的削减经费，就像我们前一段讲的，特朗普已经认定了国防经费每年要削减8%左右，美国都在削减经费，那澳大利亚在增加军费做美国打手一个附庸有必要吗？哦，美国在省钱不建这么多的核潜艇，哦，我花钱帮美国弄潜艇，然后所有军事行动中我用这个潜艇来配合美国威胁中国，澳大利亚有必要扮演这个角色吗？前澳大利亚总理特别想扮演这种角色。那么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不一样了，想发展经济了，而且在整个等待装备这个潜艇之间，美国也很担心澳大利亚钱收了拿不住潜艇来支付它，美国现潜艇数量本来就不够，再调给澳大利亚也很困难。所以现在澳大利亚想把奥克斯核潜艇项目的这个枷锁解出来，但是非常难。跟美国打交道那就是这样，刚开始就不要可以，一旦说要了，你中途要退掉，我又不想要了，那很难。美国的报复手段，它的制裁手段很多，所以这点来说呢，迄今为止舆论声音放得很大了，领导人都出来说话了，能不能做到未知数。
近段时间，美国一再收紧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导致与传统盟友的矛盾持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是否会为了维持盟友关系而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呢？
做出适当改变也难，因为现在美国它不光是个政策问题，你看一个是花钱的问题，还就是我刚讲地缘政治问题。其实各盟国看出美国今天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向，就美国不想当世界警察了。美国想缩回来，首先搞好自己的事情，首先他对北约不是那么感兴趣了。如果美国想继续称霸世界，那加拿大装备 F-35， 澳大利亚装备奥克斯系统的核动力攻击型潜艇都有必要。美国要全球游弋，美国要全球巡航，北约还想扩大到亚洲呢。现在美国不抻头了，要缩回去搞好自己的事情，国防经费也压缩，盟友义务也压缩，要求盟友自保安全，我不承担你那么大义务了，这个导致了最根本的盟友的退坡。所以当美国往回缩，以美国利益为轴心，我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时候，盟友们纷纷开始检讨自己，我加拿大花这么多钱装备美国 F-35 有多大意思，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我就这么一个大的岛国，我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我攻击谁啊？所以这就是呢一个更大背景的原因，因为美国全球收缩。当然今后不仅他们，你看现在欧洲各国都开始动摇，包括葡萄牙，包括意大利，都想在这方面收缩，都是什么呢？先搞好自己的事情再扯别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在今天表面看好是武器系统问题，实际上呢更深层的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所带来的各国的必然反应。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